包公和包兴、主仆两个人在屠龙岗落难，幸亏有展昭搭救，并且劫持了王朝、马汉、张龙、赵虎这四个人。当包公听王朝、马汉、张龙、赵虎各自讲述自己的身世之后，包公慨然长叹，尤其是听完赵虎说的这番话。包公说，大宋国朝富强无日了。这包公为什么发出这样的慨叹？作为包拯来讲，他心里边想的是国家朝廷要富强。包拯这个人读书读得多，有思想见地，一直认为大宋国朝不够富强，北边有辽邦的干扰，西边有西夏经常捣乱，那么作为大宋王朝，他应该是好好的发展自己国家的经济，建立起强大的队伍，而把辽和西夏把他们能够平灭，甚至使他们不敢进犯，这个样子才能国泰而民安。可是现在呢，大宋国朝很多的官员贪赃枉法，治政不力，财政匮乏，国防力量薄弱。所以包公在殿试的时候写那篇文章，就是写的这个内容。而现在听赵虎这一说，那国丈太师庞吉家里边都这样，还用说底下那些个普通的官员吗？所以包公才发出这样的慨叹。他说出这番话来呀，很多人并不理解，尤其是张龙、赵虎这二位文化水平较低，不知道他为什么说这个。王朝在旁边说了，包大人，包公说，你别叫我大人，我现在是一介草民。哎，王朝说，在我的心目当中，您是大宋国朝的一任官员，定远县县令，您就是大人。展昭说，是啊，包大人可非同一般，我们两个曾经结识于金龙寺，后来我打算打听打听这包大人在定远县为官如何，我到这儿来了。我一看呢，包大人在定远县善断疑案，百姓称颂，这是个清官，或者可以说是大宋国朝很少见的清官，要不然为什么我尾随他来到这里呢？王朝说，可是啊，清官是清官呐，这个清官现在被罢了官了，他不是官了。包公说，是啊，现在我民了，咱们不提这个了。我呢，无需你们再谈论什么了，为这四位壮士担心。这四位壮士，你们都是身怀武艺，人品正，可以说都具有侠肝义胆，可是你们四个人就甘心在屠龙这个地方落草为寇，了此终生吗？王朝说，是啊，就其我们本来讲并不想这样，这是现在宋国朝社会上很多的事情让我们走上了这条路。赵虎说，对呀，我们看哪儿啊，我要是找个什么正经的事儿干，那个太师说不定派人在后边查我，找着我之后还不得找茬把我抓起来呀、啊我得罪他们了，我就带我自个儿的自由。包公说，几位，是你们在这里战臣没亡，我觉得这是权宜之计，将来一旦有了机会，你们应该投靠一个官员，投靠国家，报效朝廷，这才为正事。赵虎说，您说 这个官员是我们得投靠那清官。包公说当然了，您就是最大的清官。这展爷说了，大宋国朝少有的清官，可是您这官罢了官了，就您这样清官都罢了官了，说上找清官去。包公说别处还有，别处还有咱不知道啊。包公说你们等待机会吧。赵虎说我看这机会啊没有了，不想等待机会，我们就等您了。您将来如果要说官复原职，我们哥几个就投靠。包公说是，我争取官复原职。包兴在旁边说了，是啊，我们大人就打算让东京汴梁吏部府自己申诉，让吏部府给丞相复原职。哎，赵虎说真要是有那一步，那我们哥几个都去投靠您。可是现在啊，这大宋国朝贪官多清官少，那么我们就先在这屠龙岗这地方待着等机会。好吧，好，苍天保佑，但愿能让我到吏部府里能辨清自己这件事情的是非。在酒宴上，他们大家谈论着，吃喝完了，包公要走啊，王朝、王赵虎这四个人要送，包公不让他们送，他们送。为了表示他们的心情，山上面挑了两匹好马给了包公和包兴了，说他们原来骑那个脚力不行。所以包公、主仆二人下了屠龙岗，把这两带过来，班安任邓乘跨了坐骑。这四个人还想送，展昭说你们就不用送了，我代替你们往才再送一程。好了，他挥手告别。包公跟包兴这展兄非要随后跟着送，他们从马上又下来，牵着马往前走，一边走着一边展昭继续谈唠。展昭呢关心的是包公的下一步前程，问他经汴梁之后到吏部府你说什么。包我要到了吏部府，无非是要把我这个乌盆是非澄清，让吏部府驳泸州府的那道公文，能够官复原职最好，不能官复原职，那么对指责我也需要跟他说明白。展昭吧，但愿此去成功。到一个三岔路口了，包公说您往哪儿去？说我跟你们不是一路，我该要走了。兴叫到旁边，包兴你跟我来。包兴跟着展昭就来到了旁边树林的边上。包兴说展爷您有什么吩咐？展昭由打身上就取下了一个布包来，心这布包里边是100两银子，你把它带上，这是给你和包大人用的。我知道包大人现在已经是贬职为民了，你们这路上是要有，我是帮帮你们这点忙。包兴一看，哎，展爷这钱您可别给我，我们包大人向来不接受别人的增捐。什么增捐？就向来不借钱。展昭也不是借给你的，我这是给你的，我们包大人不要。我不是给你包大人，我是给你的，这你还不要吗？包兴说那您要给我的，那当然这我可以要，不过这话说回来，这您给我的这100两银子，从今往后我跟我包大人也不知这个前程路途有多远，办事顺利不顺利，到东京汴梁城还又得住又得吃又得花，得需要不少钱，您这100两银子可不是少数。展爷100两银子如果要是我们主仆二人把它要是花光了，展昭说花光了不要紧呐，花我再给你呀，花光了您再给我养猪啊，您最好给我留个地址，我到时候把这钱了我再找您要去。展昭说我这个人呢，人从无定四海为家，我没有固定址。那您没有固定地址我这慌了。展昭说这个不要紧，我估摸着你的钱要没有了 肯定就会出现在你们面前，我就把钱及时的送到你的手中。哎，干爷，这回我知道了，您和这一活银行。别说废话，你把这钱带着。好嘞，谢谢您。包兴把这银子带到身上，然后展昭向包公再告辞，就在这里分手了。展昭跟包兴主仆两个人骑着马告奔东京汴梁。由打这个土龙岗下来之后，往东京汴梁这一走，按说化险为夷，有惊无险，应该高兴啊。这王朝马汉还送给他们两个人两匹马，但是吧，话比以前少了，这一路上很少说话。包兴在旁边瞅着，包兴就合计呀、哎呦，这我们公子他这是啊，怎么不爱说话了？得了抑郁症了？你看看这个班给这一罢免了啊，他嘴里不说，他心里臭，憋气窝火呀。嗯，这天正忙前，前面有一个村子，主仆两个走到村口，刚往村口里头一走，发现村口这边的一大帮人。包公说：“这是干什么的？”说：“可说的呢，这个小村能有什么热闹可看呢？”马上挺身形往人群里边一瞧，哎呦，一个男人正在打人，这把这女人打的满地烂滚，回这帮人就没人敢管。说到马上下来了，包兴也下了马，牵着马拨人，闪开闪开闪开，这是干什么？哎，没什么，这打他媳妇儿呢。这王老二，王老二打他媳妇儿。王老二谁？这我们村的。呵，我们村这小子厉害着呢，他打他媳妇儿，谁也不敢管，谁要一管，他连这个全家的都打。是吗？包公看不得这个，走两步到跟前，住手！一说这句话，这样把手停住了。包公一瞧啊，把这个年轻打的是鼻青脸肿，在地下坐着，两眼垂。包公说：“你打的这是什么人？打什么人？打我媳妇儿？碍你什么事？”啊！包公说：“为什么打你的妻子？嗯，而是到当街来打我呀，把他当街上打我解气，就因为他不给我生儿子，不给你生儿子，生了女儿了，给我生四个了，给第五个。”我咬定牙根让他给我生儿，他结果就没生出来，第五个还是我就打他。包公说：“男育女这乃是天意呀！啊，你他就能生儿子吗？那可不，他这地板不行。哎，他呀，全都是丫头种。包公跟这浑人你说不明白。包公说：我告诉你，当街这么打人。”是违反国法吗？什么国法？她是我媳妇儿，过了，我娶了她，我花了钱了，她不给我生，我就揍她。包公说：“你打她，她就能生。我打完了，我还休了她了呢。我休了她，我不要她了，我再找一个，我再找一个，肯定能给我生儿子。”包兴在旁边就过来了。哎，我说你说那话，他就不对，你。送儿子，那女的给谁呀、啊？我问你，你妈是女的不？包兴这句话问到节骨眼上了。这王老二一听，我妈是女的，那你妈是女的，没有怎么养不出你来？嗨，小子，你说话怎么这么难听？哦，我再问你，你生了儿子，你是娶媳妇不？娶媳妇，那娶媳妇是娶女的，我。我儿子娶媳妇当然娶女的，女的那谁生？那女的让别人生啊，别人给你儿子生媳妇，你讲理不讲理？包公说：“你这个人呐、啊，不懂道理，生男生女皆是逆呀、啊，你打你的媳妇又有何用呢？你是干什么的？”包公说：“我是走的。”我是过路之人，看事不公，劝慰你几句。你是过路的，过路少管闲事啊！ 他一说这，侯兴在旁边把话接过来了。我告诉你，俺说是过路的，这是跟你呀、没露成，知道这谁吗？定远县令马良到吏部府，马上就要升官了，升官就到你们这个地方，就管着你们这地方，你等着小贼，我们到东京汴梁之后升了官，回头就把你抓监狱里去，你打。包兴这几句话把这小子还真给吓住了。啊，是这么回事？那我回去了，走，进屋。这些看热闹的人也都散开了，大伙一边走着一边还议论，瞧见没有，这就是个官，你看那脑袋月牙，这不是官怎么能有那个长相？其实脑门这长月牙跟官有什么关系呀？这些人散开了，包公跟包兴、朱伯两个人上了马去往前赶路。这一边走着，包兴就问了，我说大人，包公说我不告诉你大人吗？包兴说您就是大人，我当时不叫您大人，背地里我叫习惯了，就不是大人，我是小人，您是人，我是人，人跟人不一样，您到任何时候也是大人，吃花生刻出来那人他还有大的有小的呢，您就是那个子弟饱满的那大人，我呢就是干不拉瞎那个瘪的那小人。包公说你怎么那话，不是刚才这事儿啊，您瞧见没有？包公说您有什么感悟呢？包兴说我一说您是定远县令，马上到吏部府就管着这个地方，那小子害怕没有？哎，马上带着他媳妇回屋了。头前您说您是过路的，行路之人，路见不平他跟您横，再说别的他连您一块打、我一说您是官，他就吓坏了走了。这说明什么？这说明您还得当官，您还得掌权，没有权而怕，有了权您就能为百姓伸冤。包公没说话，但是包兴这几句话在他的心里边转了几个歌，心想包兴说的这话不无道理。所以这一路上朱伯两个人往前行进，饥餐渴饮，小行夜住，就赶到了东京汴梁城。到了东京汴梁，他是赶到上午进的城。为什么？着急先到吏部府里边要见见吏部大人，包公为自己去申诉。朱婆两个人骑着马就来到了吏部府的衙门。在吏部府的衙门之后，门前下马，把马拴拴，然后往里走。衙门口两旁边站立着有衙役，马上把他们拦住了。干什么呢？包公说我是定县直的县令，有事情要求见吏部尚书，重要事情当面陈词。有名次吗？名次就是现在名片名贴，包公有，拿出来了，在门口这等着。这衙役进去了，一会儿的功夫出来了。我跟你们说啊，吏部尚书大人呐、很忙，现在下的官员都到这儿有事找他，你们得在这排号。包公说在哪排号？哪排号啊？进来吧，把他们主仆二人领进来了。领进旁边有一个门房，这门房椅子让他们两个人进来，坐在这儿了。坐在这儿之后，包公往旁边一瞧，这还有几个人在这坐着，瞅那个精神气质好像官员，都是有事儿等着到吏部府来办，等着来见这吏部大人。包公在这等，左等也不叫他们，右等叫他们，整整的等了大半天，天将过午了，午饭都没吃呢。这包兴着急呀、就跟议，哎，我说我们得等到什么时候啊？等到什么时候啊？早着呢，慢慢等吧。就心里犯合计呀、这包兴很精明啊。包兴心想，让我们在这儿等什么意思啊？因为包兴看见了还有后进来的，就大伙儿的功夫也早没招我们呢。 包青子转了一圈回来就明白了，见了包公嘀咕：“大人，这个地方啊，人家不递门包，咱就等到黑天也见不着这吏部大人。”包公是有这种事情吗？那当然了，刚才我看见了那俩小帽子手里边一塞，也不塞的什么玩意儿，那就是钱呐、啊。咱也给他递点，咱不是没钱的、啊，展爷给我钱了，我就在这掏出钱来，我就递门包，他马上就得让咱们进去。